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庆传道。
又是到了我们柴米咏叹调见证生活的环节。
那小永最近有什么快乐的事情吗？乐谷吗？
是我的爸爸在前段时间来到了美国探望我，我们在相隔了多年之后呢，终于见面了。
哇，那是天伦之乐啊。
是的，父女团聚非常的不容易，也谢谢很多的听友常常的问候我的父亲，也为我的父亲来祷告。所以这一次呢，我也休了两周假，带着爸爸也外出了一趟，亲眼见证了羚羊谷还有黄石公园非常奇妙美好的神的创造。
哇，选的路线不错耶。
是，但是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见闻呢，和这个旅途相关，但是却又和这两个地点没有关系。常常我觉得令我们难忘的反而是在旅途过程中所发生的意料之外的事情。
诶，的确，好像意料之外的事情的话，的确是印象特别深刻。有时候看到那些什么行程中既定的那些景色或是安排的话，好像都要最后事后看那个照片的时候才能够回想得起来，但是那些意外会记得很牢。
没错，有关景点啊，只要大家去看到的都差不多啊，但是我们所遇见的一些意外之事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的，所以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和父亲回来的路上所发生的事情。
不会是小勇漂流记吧？
差点是
okay, 那我这想听。
好，那就说到我们就从那个城市飞回到洛杉矶，因为航班延误，我们到达这个洛杉矶机场的时候已经接近深夜11点。
哇，还有车可以回去吗？
对呀，所以我们就原计划是乘坐机场大巴，然后前往这个联合火车站，然后再从那里打一个 Uber 回家。 Uber 就是这边的滴滴吧。其实啊，进到自从来美国之后，我就没有搭乘过飞机，好几年都没有坐过飞机了。我也很少来机场。
你跟父亲其实是一样的，父亲可能还以为哎呀，我女儿应该很有经验吧。没有，女儿也是很少的。
女儿也不懂。
对啊，
因为我自己有车嘛，所以这个机场大巴我也是头一回坐。那好在搭乘之前呢，我就搜索了相关的信息，如何下载付费的 APP， 并且我也提前给交通卡充了值。我们是11点过上的大巴车，那跟国内公交类似，乘客都是在车门处有一个刷卡的机器，你可以直接调出手机的程序来付款，或者呢刷信用卡。整个大巴车的工作人员就司机一个人，他是一位华人面孔的中年大叔。除了交通驾驶接送之外呢，他的工作职责还包括他要提醒乘客，哎，他的车的终点方向，以免有人上错车。他还要帮所有的旅客把行李箱要放进车底的那个行李库，然后呢他再确认每一位上车乘客刷卡支付车票。所以他一个人要干很多的事儿哈。哎，我观察这位大叔其实蛮严肃的，全程都没有一丝的笑容。想嘛，都工作到这么晚了，肯定心情不好。
对，我也在想。
我觉得他已经就是有点烟熏火燎的哈，那种感觉。反正我想每一个人在那个位置上都会很累。他按部就班的就完成了每一个步骤，然后监督大家上车刷卡。我跟我爸呢就是排队比较早，上车也比较早，但是我的公交卡就怎么也刷不了。我试了又试，然后这位大叔呢就用很不标准的英文对我说，哎，刷不了公交卡，你就刷信用卡。因为是第一次坐大巴车嘛，我也不了解情况，然后我也觉得这个司机大叔有催促在里面，再加上后面还排着那么多人，而且呢我跟我爸都很累，我们想早点回家，所以我就顺服了，掏出了信用卡刷，然后就顺利上车坐了下来。我坐在靠前的位置，所以我就能看到后面上车的人也遇到刷公交卡失败的问题，然后这个司机呢就一遍遍的解释，你能听得出来他的英文不是母语， 他也没有办法非常得体和客气的做任何的解释，就基本上就非常简单粗暴的说，哎，只能刷信用卡，就是他也不多解释，所以大家都会本能的先刷手机，这些动作这些解释也自然会让上车的过程就自然就被延长了很多，但最后呢都跟我一样换成信用卡。
嗯，
我就坐那儿看着，司机明显感觉到他已经很不耐烦了，
应该是累了我觉得，
真的，而且那个时候已经很晚，就是原定几点钟得发车嘛，就是这车始终发不了，但是进到还真的碰到了一位较真的乘客
啊。他不累吗？
他是一位商务打扮的那种华人啊，然后他就用英文质问，哎，为什么刷不了公交卡，为什么不行，我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这不合理，你得做出解释。但是司机大叔呢仍旧就是面无表情的用他就是还蛮蹩脚的这个英文啊重复的说，只能刷信用卡，意思就是说你刷不了你就换车。然后这位乘客就说，你给我看你的工作证，我要投诉。然后司机呢面无表情的继续看着他，然后两个人都僵在那里，这位乘客也不换卡。其实一开始呢我心里是看客嘛哈，然后就觉得哎，终于有人敢面值这一位司机，我心里其实有点解气，因为我之前不敢发声嘛，我就顺服了，我还白白充了值，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你说不能刷就不能刷呢，但是也明显看到这位司机因为英文有限，他懒得客气的解释，所以我相信很多这个车上乘客对他第一印象也不大好。
是，
不过就在他们俩这个僵持的同时啊，我注意到这个司机的啤酒肚上缠着护腰。就那个护腰就是那么自然的捆在他的身体上，就好像嵌在他身体上的盔甲一样。我不知道他几点钟上的班，我感受到深夜啊，机场的环境仍旧非常的嘈杂，他带着腰伤要工作到深夜，要一遍遍的解释，要面对着五湖四海各式各样的人，英文又不是自己的母语的情况下，我就设身处地的想，要换谁心情都很难一直保持愉悦。
说的也是，
我又注意到他乱糟糟的头发和不修边幅的外表，再看看他的护腰，那一刻我好像心里少了那一份解气，多了一份理解和一份怜悯。就是感受到的是一位平凡工作者的辛劳。
理解。
司机不继续解释，他还是等着这位乘客刷卡，这位大叔的神态反复就说，要刷就赶紧，不刷就换车哈。那就在我感觉他俩的鼻孔都快喷火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位乘客啊，可能也觉得这么晚了，他自己是秀才遇到兵，还要让全车人等，他也不坚持了，最后还是妥协，算了算了，刷卡吧。
是是是。
所以最终啊，这车门给关上了，机场大巴也终于从嘈杂明亮的国际机场驶入了夜幕中的城市。
哇，这讲的还好文艺、
是，就想哦，终于可以回家了。其实这是坐这个大巴车的第一段小事。我先在这儿停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司机但凡他能多说一句多解释一句啊，抱歉、我们这机器坏了刷不了，程序只能刷卡。我相信这样的解释大家都能理解，
是，
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是他不解释后一句。正是因为他这样表达的方式容易让真正较真的这个乘客呢就是跟他对抗，所以就不禁让我想起在箴言中不是有一句话吗，回答柔和使怒消退。
对，
所以我想在我们很多服务业中啊，在家庭中在职场中常常也会遇到类似的事情，其实只需要我们多解释一句啊，多柔和的说一句，哎，这个事情原因到底是什么，我想就可以得到他人的更多的理解。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看到一开始我也容易用外貌判断人，我也不喜欢好像面无表情好像颐指气使，因为他管着大巴车嘛，所以好像我们都得听他的，也不多解释，反而也会因为那位乘客对他的对质我心里觉得很解气，
为你发声。
对，为我们发声。
啊，为我们发声。
但是呢我觉得那一刻啊，好像圣灵又引导我看到了对方的护腰，想到了在那样一个环境下去设身处地的去为那个司机着想，然后就去感受，要是换成我，我估计可能脾气也好不了到哪儿去。
要换成我的话可能比他还暴呢。
你想深夜了，国际机场其实人来人往，灯火通明，很嘈杂，那么多的人要来来往往，要上车，他不仅要开车，还要把大家的行李都抬到这个车下面，然后还要监督每一个人刷卡，要解释，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一班，但是他可能已经在今天这一天已经开了无数班次了，
是啊，
而且这个时候已经深夜了，他也有家庭，他也会很累的，而且看到他那个腰伤就知道这都是陈年老疾，所以看到那一点的时候心里面就多了一点的同理。做一点补充啊，开车还是开车前他还接了一个电话，他很简短的说了一句，他说他明天一早还要带他母亲去看病之类的。以司机当下的年龄来看，我估计他的母亲应该得有80岁以上，所以你看他上了夜班，明天一早还要带妈妈去看病，所以其实生活的重担也不小啊。
的确是。
是。后来呢，这车不就开着开着就到了联合火车站吗？它是靠近市中心。诶，我们就听见不远处频繁的响起这个警车鸣笛声。我就突然想起来，最近啊，就是因着美国国内。
哦，我想起来，就是关于美国最近一些移民政策。
是。
然后就是有那个抗议示威的。
对，暴乱嘛，就他们要抗议突袭非法移民。所以呢，就有很多的人聚集在市中心，然后就有很多的暴乱行为。刚好呢，我们回来的时间就是在那个抗议活动的那几天。所以听到那些警车，然后鸣笛，然后我就知道我们离那儿特别的近。所以我们所处的位置啊也格外的敏感和混乱。那这就遇到一个问题了。我下了车之后，我跟我爸就拖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站在深夜的街头。我一时间就有点失去了方向感，因为这是我在深夜第一次乘坐大巴车到这个火车站。而我就是对白天的火车站都不是那么的熟悉，因为来的少嘛。而此刻已经接近午夜，我是就地打车呢，还是换个地方更安全？但是此时此地叫车是否安全呢？会不会要等很久呢？甚至要不要冒险坐城铁呢？这就面临了接下来我要怎么回家的问题。
诶，真的耶，那你后来怎么解决的？
在下一期的节目中，小勇继续和大家分享我和爸爸的奇遇记。
好，那我就不是拭目以待，而是拭耳以听哦。
好的，那我们下期再见。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拜拜。
Why should I feel discouraged? Why should the shadows come? Why should my heart feel lonely and long for heaven and home when Jesus is my portion? I see.